问题啊，看看大家自己心里面怎么回答啊。什么是生活呢？啊，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懂得答的，因为我们正在生活着。什么是生活呢？一条鱼在那个鱼缸里面，游来游去，游来游去，那它算是生活吗？啊，想想看啊，或者说，有一个就是野兽在那个森林里面，那个广阔的原野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哈、啊，你觉得它是在生活吗？有些人觉得要求不高的话了，啊，那就觉得啊，是都他们都是生的，都是活的啊。不晓得你的答案怎么样啊？不过呢，有一个法国的著名的一个作家，他曾经应该是1915年的时候拿过那个诺贝尔奖的，他就是罗曼·罗兰啊，他不是女的，虽然个名字像女的啊，他是一个好出名的国家啊，这个作家。他曾经是这样讲过，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不过这是他对生活的一个要求。他说了，好多人他活到20岁、30岁的时候啦，他就已经死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当然他不是说他的肉身死了，他是说他是活到20、3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这是对于他的生活的要求已经没有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每天是影印 copy 啊，他的昨天的，他今天是影印他昨天的生活啊，这个是每天就是这样来顺利的来不断的在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面啊，所以呢，他觉得这个不是生活，他已经死了啊。我不晓得了，你们觉得是不是啊？他是个我讲的，大家可能要再思考啊。不过这是诺贝尔奖的得主讲的，那大家应该好好思想一下啊，究竟他讲的对不对了？不过无论对不对啦，他只是讲了一个世界的人的标准，生活是一定要不断的创新，有不断的来面对种种的困难是应该要一个好广阔的一种的天地有能力来面对种种的困难，然后有一个丰富的人生，那才算是在生活中。不过我再说，这是世界的人的标准而已。那假如从一个属灵的圣经的标准来说，假如啊，我今天说啊，牧师，我是牧师，我说我用一个圣经的标准来说。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啊，不过这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啊。假如你每天都是低着头来生活的，那算不算是一种生活呢？每天都得低着头早起来见人低着头，面对事情低着头，面对自己低着头，然后一天过了你觉得那是生活吗？当然你不能够说这不是生活，但是这不算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那一种生活，因为神是那位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所以我希望呢，我们来好好来思想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我希望呢，我们每天的生活呢，都是能够挺身昂首， 来抬起头来的。人只能够活一次啊，不能够 take two 的啊，所以呢要好好来思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假如我们要抬起头生活，我们必须好好处理人生的三件事情，最起码要处理好三件的事。第一件事是关于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我的态度，我面对罪，面对诱惑，世界的引诱、试探、攻击等等的那种的能力，你必须要好好处理好，否则呢，我们不能够抬起头来。另外要处理好的是面对死亡的问题，啊，面对死亡，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大千世界，你留不下来的，每个人都会离开的。你怎么面对死亡，这个是要好好处理的。那第三呢，最重要了，我想每天我们都会遇到的，就是你的生活的种种的压力，生活上种种的要求，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有能力，有方法来处理好。那处理好这些呢，我们才可以谈得上，怎么可以抬起头来啊？所以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跟大家来朝着这三个方向来思想。讲到抬起头来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个相对性的一个的题目啊。假如你平常呢都已经抬起头来生活的话呢，你就应该多一点低着头了啊，因为呢，这个代表一种人生的骄傲、自信啊，这个是有某个程度上的问题的哈。我们最少，我们不太想见到每个人都，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见到的人呢，他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是抬着头的，啊，这个是代表一种骄傲、自信啊，他也不一定见得很好。所以呢，我说叫我们抬起头来。这样的一个题目其实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描写。当大卫在诗篇第三篇第三节讲到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提起头来的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人生是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那种的打击，那种的困难里面，他确实在那种光景中呢，他不能够抬起头来，所以他就在那里宣告，用他的信心来宣告，我必须抬起头来，因为神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当时呢，大卫究竟在一个怎么样的处境之中呢？假如你有你自己的圣经的话呢，里面就开始就讲到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啊，有没有看到没有哈？这个诗篇的前面哈，这里有没有？没有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标题是讲到大卫在逃避他儿子啊，特别这个编圣经的人呢，啊，他特别加上这个描述，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诗。他为什么要逃避亚沙龙呢？亚沙龙是他的儿子，但是呢，亚沙龙背叛他，啊，要自己成为王，然后呢是追杀这样的一个他的父亲大卫。所以你看大卫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他怎么可以抬起头来呢？ 其实呢，亚沙龙呢，你看圣经就知道，亚沙龙呢是大卫最喜爱的一个儿子。大卫有好多儿子，但是呢，圣经说大卫特别喜爱这个儿子啊。圣经形容这个亚沙龙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啊。我的印象里面呢，就算形容那个约瑟旧约的约瑟，也没有用过这样的一种方法来描述他的俊美啊，他的英俊。这圣经怎么形容亚沙龙呢？他说这个亚沙龙，他从脚底到头顶都是英俊的，都是俊美的。这是好特别的一个描述啊。是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人啊。那但是呢，他大卫也好喜欢他，就算他攻击背叛大卫追杀大卫的时候，圣经还在说大卫深爱这个儿子，这是好想不通的啊。那另外呢，他甚至吩咐他的身边的将军约亚，他说当你见到亚沙龙的时候，千万不要伤害他。我觉得这个父亲真是好伟大啊！亚沙龙就是一个在大卫的心里面好喜悦好喜欢的一个儿子。所以呢，你看到这个背景的时候呢，你觉得大卫，我个人就认为是很难很难啊，抬起头来啊。假如啊，举个比方啊，不是真的，不过举个比方啊，我在这里讲到啊，向大家讲到啊，大家都很用心来留心来听啊。但是呢，我有一个儿子啊，他也来了，不过呢，他站在门口走来走去啊，怎么邀请呢，他都不肯进来。啊，你说了，我能不能够抬起头来了？啊，所以应该不要受影响的哈、啊，因为每个个体呢都有个体的选择，而儿子不应该为这个父亲不应该为那个儿子呢的行为要负责任的啊，我们不能够要求这样哈、啊。啊，假如我们的孩子有问题了啊，好顽皮了啊。啊，我们不要把一定要把他归咎给他的父母，这是不应该的啊。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立的一种性格情况，但是呢，确实作为一个父亲，看到儿子这样的情况呢，心里面在感觉上总是有点抬不起头的感觉。大卫何况大卫被追杀了。还有一件事情呢，其实亚沙龙这样来对待大卫，其实是大卫一手造成的。你知道这个背景吗？大卫娶了拔示巴，杀了乌利亚之后，他所得的，上帝也饶恕了他，但是他所得的结果就是这种刀剑，这种的痛苦就临到他的家了。所以呢，这是大卫知道的，一切的事情发生，包括亚沙龙追杀他，包括他旁边的人来议论他说他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包括人视为来攻击他，一切的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这是他最不能够抬起头来的原因。所以呢，他能够说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话，他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的信仰，一个的信念。他讲得很好，好清楚，他能够抬起头来不是因为我要这样做，是不低头，不是他没有办法，但是他能够宣告说我能够抬起头来是因为你耶和华 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荣耀，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这是一个信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不晓得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是否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并就我的意思，就算我100分，就算我所有的都做得很好，也不等于我可以在神面前抬起头来。因为所有的行为在上帝的眼中看来只是破烂的衣服。人与人比较我可能好一点，但是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的行为只是破烂的衣服。我们是50步笑100步而已。所以这个信仰非常重要，我能够站立得住，我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上帝有赦罪之恩。这个好重要。你认识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吗？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上帝吗？不错，他是公义的上帝，但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是带着怜恤、怜悯、慈爱的眼光。也是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他不能够在你的身上来要求什么，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软弱的，所以他宁愿让他的儿子成为一个赎价，成为一个挽回祭，把我们带回来。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靠我自己的好不好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晓得在圣经里面你是否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些根据呢？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非常应该是大家一看就明白的一个例子。有没有看过这个，有没有听过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一个在圣殿祷告的一个比喻啊？相信大家都听过了啊。耶稣特别用这个比喻啊，向众人来解释他内心里面对于那些不能够抬起头来的人的那个怜恤，来说明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的那个不吹灭的那个意思。那个故事是讲，那个比喻讲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是在会堂里面，在当时的宗教里面是非常有地位的人啊，他熟读圣经，而且坚守圣经律法里面的教导，他按他自己在圣殿里面自己自言自语的说，我一个星期进食2次，我应该奉献的1/10我都奉献了，我不像那个税吏，他指着那个税吏，我不像他奸淫不义犯罪，他是这样来祷告。但是另外呢，当耶稣讲到那个税吏的时候，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这个税吏站在这个圣殿的一个另外一个角落里面，圣经特别这样描述，他连抬头望天都不，他说举头望天都不敢，因为他感觉他自己是软弱的、失败的、污秽的。他只是讲了一句，他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主耶稣就做了一个解释，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光中，这个不敢抬头的税吏，在神的眼看来，他比这个每个星期进食2次、奉献10/10、 守住所有好多的律法的那一个法利赛人更加为有义、啊、义气的义、啊、这个是好清楚的一个宣告。税吏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只是觉得自己不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就蒙上帝的怜恤。所以呢，我们怎么可以抬起头来呢？面对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大卫杀了乌利亚，大卫娶了拔示巴，这个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一个历史了，是没有办法抹去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改变不了。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惭愧的，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无畏的，但是他找到信仰上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上帝满有怜悯，只要像税吏一样低着头祈求上帝开恩可怜，他就可以重新抬起头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那另外呢，我们要处理的是关于死亡的问题、啊、每个人都有一种处理的办法、啊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信主的人的处理的办法，就算是基督徒他也有他处理的方法，尤其是没有信主的人。我以前没有信主的人呢、啊，我的处理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是对自己说：“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我不晓得了，你们有没有这样来处理啊？每次想到死亡了啊，都会对自己说：“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啊，我记得了，小的时候，我。假如你从香港来几十年前、啊、现在大概没有了，在我、少年的时候呢，香港呢这个好多、这个店铺啊都是卖棺材的，就说在普通在街上走过就好多棺材放在里面的，所以呢我的住家的附近呢就有一个卖棺材的地方啊，在我另外一个附近呢，又有一个道教的这个道观吧，所以好多时候晚上呢，就有好多用纸头啊，用纸张来做的什么切车啊，那个房子啊，那个人啊，都是用纸来做的啊，就放在街边，哎呀，小的时候看到觉得好恐怖啊。然后呢，我每次经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死亡的问题。那然后呢，我就对自己说：“哎呀，没有事了，人死如灯灭啊。”好了，就好像平静了，那把那种不安呢就压下来了啊。结果呢，下去又经过的时候呢，又再对自己讲一次：“人死如灯灭。”讲了好多次之后呢，连自己都不信了，那个不安呢还在那里。每个人都有不处理的，有处理的方式，有些人就根本不管他啊，等等等等啊，最好呢根本是没有神的啊，就是否定关于信仰了，那就最简单了。这是一些人处理的方式。好，那我不讲这些了啊，今天不是开布道会啊，我们基督徒呢来思想一下啊、我们是怎么样来处理死亡的问题的呢？我觉得基督徒呢不是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呢，确实在好多我们的人生的态度上，我们已经表达出来了啊，尽在不言中啊。你已经表达出来了，你对人、你对生命、对死亡，完全可以透过你的生活、你的态度、你的价值观表达出来的。 最近呢，假如你有看号角的话呢，我建议你们来看一篇的文章，是关于一个黎伯基弟兄的，也关于他的见证啊，不是他自己写的，是我们的编辑在他离开世界之后来写的一篇文章。这个李弟兄呢，他是我们费城的号角的事工的这个分会的主席啊，他是一个物理学家啊，一个科学家啊，很好的一个弟兄，好谦卑的一个弟兄啊。那他离开世界的，他癌症离开世界之后呢，那我们的编辑呢就写了什么了，大概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一直都要留心他的病情，他的癌症怎么治疗的病情。那他的一位亲人呢，也常常向我们来报告他每个月都会给我们一个关于他病情的报告。但是最重要不是报告那个病情，最重要呢就是寄来他的文章。他每一个月他在病重的时候，都病得好重的时候，他都为号角写一篇文章，所以我们每期都看到他的文章。然后呢，他寄文章来的同时那个人呢就把他的病情来告诉我们然后当那个编辑后来把这个文章写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好受感动。在治疗癌症当中，在化疗当中，在那种死亡好接近的时候，他还记得一件事情，好好做他应该做，他 每一个月照常来写文章侍奉主，把他的恩赐来发挥出来。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一个女作家，她有讲了五个字，她写本书，那个书的题目就是死亡别狂傲，狂傲啊，不骄傲，不要骄傲啊。她是用她的行为、她的态度、她的努力来表明他面对死亡绝不低头，而且是挺身昂首。昨天呢，也是我们号角30周年庆典，你知道出一份报纸啊，能够出了30年了，是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出一份报纸是不简单的，它需要好多的经费，它要好多的人，好多的作者，还要去印刷，还要排版，还要设计，还要去分发，好多的工具，每个月才完成一件事情啊。那这个号角30年呢，我就他那个负责的同工的就叫我了，来讲一下关于号角创刊的那个过程啊。我觉得好感恩啊，因为我可以站在讲台上讲一讲30年前创刊的那个情况啊。那当我要预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起另外一位弟兄啊。那天呢，我记得号角的产生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在一个大雨的晚上我送那位已经退休的医生了，他身体不好，他已经退休了，我就送他回家。他是角声的董事。那在路上，在车上，那个周医生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老牧师，你觉得角声可以出一份报纸吗？”出一份，我们不敢说出日报，我们出月报，月报也不简单了，他说我们可以出版一份报纸吗？当时呢，我对出版报纸呢完全没有概念的，当时只是问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需要对我们的托付有什么帮助 那个答案是很正面的啊，因为在当时呢，我已经有一个想法，为New York， 当时我们的目标只是 New York 啊，在为着 New York 的读者啊，我们应该特别为他们来写文章，特别来为他们有些的属灵的供应啊，我不想把香港、把台湾的那些文章来给这边的读者来看，因为我觉得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专门为你的读者来写文章的，这是我当时的观念啊。所以呢，当他这样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啊。还有呢，当时我们都已经有一个牧养圈外的羊的观念，在我的观念里面呢，所谓牧养就是包括你要寻找你的羊，你要喂养你的羊，你要保护你的羊，你要医治你的羊。在当时我是为自己来决定这几个方向，所以当时呢，我觉得在一份报纸里面呢，我们确实可以把几个观念放在报纸里面，透过报纸去寻找那些迷失的羊，也让他们有机会来找到我们。透过报纸呢，好多的文章读者确实可以各取所需啊，来得到帮助啊。透过报纸我们表达对失去的人的关怀，保护他们，医治他们。所以当那个医生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做了一个决定，好，我们试试看。其实到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什么叫出版一份报纸啊，只是觉得应该做我们就做了。那我为什么讲起这件事情呢？其实当这个医生跟我讲这个提议的时候，他其实在病中，他是提早退休的，他是个医生，他的心脏呢有一个地方呢是特别薄的啊，就说很容易就有问题的啊。我的记忆里面呢，他是常常处处进医院里面的，有些时候是感觉上是好危险的一个情况。那他向我提出这个事情之后呢，其实他一直还活了二十几年了啊，他还活几年前他才离开世界。那他就是每一个月，不单他提议这样做，在他的病中，他是每个月写几篇文章的啊，用不同的笔名啊，但是他都是我们所有文章呢都没有稿费的啊，到现在为止，从三十年前到现在，没有文章啊是我们会给稿费的，所有都是义务。那这，所以当昨天我讲起这个弟兄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在死亡前面那种的态度。每个人都要离开世界，但是你怎么样来面对死亡，用你的人生，用你的付代价你就表现得出来你实在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啊。我不晓得大家明不明白，我不要你讲你怕不怕死，我要你思考的就是面对那个一定有的人生的大限，你用什么来过你的生活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是第二哈，圣经里面讲得好清楚啊，耶稣基督他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五节，他已经释放了我们，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他必定接我们到他哪里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好清楚的一个信仰。好，第三呢，是讲到你怎么来面对啊你人生的生活的压力。其实我们人生不可能没有压力的啊，生活的经济上的压力 人生人对你的要求的压力，你的角色所带给你的压力，啊，你是个丈夫有丈夫的压力，你是个太太有做太太的压力，做父母的压力，啊。虽然呢，我们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了哈，不过呢，我的大儿子呢是住在我的隔壁，啊，他现在他自己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了，啊，我发觉呢。他结了婚之后，他成为父亲之后，他整个人都改变了，都不同了。因为他是有责任的啊，他每个礼拜六了，他不能够随便去那里去那里去那里，还要照顾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要学游泳啊，他要带下他去了啊，他要做，总之做好多的事情。啊，因为他是有责任，啊，他每天下班回来，两夫妇下班回来还要照顾孩子，这是他们的责任，这是压力，啊，那丈夫做丈夫，太太对他有要求，啊，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对太太有要求，不过我知道他是被要求的，啊，那也是一种压力，我相信他对他的太太也有要求。每个人都有要求，所以呢，人生不可以没有压力的。但是你怎么让在压力之中能够抬起头来呢？我觉得就非常重要，不是靠你自己。我们有好多事情，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自己也是，我每天都很努力工作，到现在也是。我一早，我太太知道了，我一早5点多我就离开家，我就开始工作，面对好多的问题我都要用心去解决。其实我的压力，来自一方面来自经济了，大家都知道，啊，一个福音机构每个月几十万的开支，几个孤儿院，好多的分会出报纸，啊，每个月都要开支的，这是经济的压力。然后呢，工作的压力，当然这几十万呢都是弟兄姐妹奉献的，那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支持它本身也是个压力。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有时候 你怎么来用弟兄姐妹所交付给你的那些的金钱呢？你必须要用得好，这是压力，经济的压力，人的支持是一个压力，工作是一个压力，你要做决定是一个压力。你知道我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吗？最大的压力是我自己的不足啊！我尤其是啊，常常有这种的感觉啊。现在过了退休的年龄了，我自己不觉得，但是呢。我发觉了我最大的一个困扰是我自己的能力不足，应该怎么说呢？我的反应的能力已经比不上几年前了，我以为我可以，我以为我可以，我71岁，我以为还可以，我其实现在讲到了，你看我很少看讲章了，其实是需要记忆的，需要要讲的有条有理，本身呢是一种压力，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我可以在家里呢好好预备，虽然我没有看我的讲章，但是我还可以好好预备，每一个有条有理的写出来，我不看，但是我还可以记得我写的。我最怕的一种情况呢，现在呢，我以前做得到，现在呢比较困难了，就是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我的困难，随时要我讲话，随时叫我祷告，随时叫我做某些事情，他以为我是好像以前的老牧师，哎，我每次做完之后呢，他临时叫我了，我每次做完了我都在骂自己，怎么做到这样的，怎么会这样的， 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那一种的不足。其实好多事情我都可以经过了，你说经济的压力没关系，反正我都抬不起了就不抬了，让上帝来供应了， 我都习惯了，讲到我都可以，你多花些时间好好预备就可以解决了。工作的压力就是你，我也可以对自己说尽你所能吧，你做不到就交给同工，让他们来做。但是自己那一关好难过，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时候你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你会对自己说，算了，你41岁了还在那个位上做什么，应该退休了，不要挡着别人了。有时候我有这样想法，但是呢，其实我也很想，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这几十年了，把那个工作慢慢发展慢慢发展慢慢发展呢，他好像做了一件事情了，好像你要找人接你的班啊，真是一个好费煞思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只能够把好多的工作了就分开一块一块一块，然后呢，我现在还在去找人来接我的工作，但是好不容易。所以我都其实好多时候都面临一个的问题，我以前我以为我可以把我的工作把我的责任来分开一半啊，把一半来交给人，把一半我自己来承担，最重要的我自己来承担，我以为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我发觉其实不能，当你还是一个总干事的时候，你就不能有一半工作会交给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我是面临一个的压力啊，我要做一个决定，究竟我应该怎么走前面的路。问题是我都好矛盾的，你不能够说我不管就不管啊，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一种压力，除非到一个地步啊，你真的做不到了，你真的做不到，你比较反而比较容易，我做不到了，我就不做了。现在呢，这种情况呢，你好像做得到，但又好像呢又已经有结扣了。所以我昨天我就是自己对自己说，算那个另外一个奉献吧，把这个不好的感觉，不够力量还要承担的那种感觉都奉献吧，上帝你用我到什么时候就用我到什么时候。这是一种压力，好多人都有不同的压力啊，你怎么来面对呢？我觉得有一个的圣经呢，我很想给那些常常骂自己的人啊，是不是有很多人常常骂自己的，好像我也骂自己，你做不到就骂自己了啊！不要骂，我对自己说，以后我不骂自己啊，我要接受我自己啊。那你尽了力之后，你尽你所能之后，你就有权不骂自己了，明白吗？当你尽你所能的时候，你就有权不要骂自己。那你怎么面对呢？我觉得就是相信主的怜恤，主的体恤，主的包容，他的恩典够你用。我曾经告诉过大家我怎么来面对我的压力，曾经也有同工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老牧师，你那么多的工作，你怎么来面对你的压力的呢？那我就告诉他，好简单，好好祷告吧。这不是老生常谈啊，你知道了，我们常常问牧师的，牧师都是这样答的，回答你的。但是对我来说，这是真实的。我每天好好祷告，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交托，尽力，然后一切都交给上帝。我告诉你，大家，今天我不单面对承受了压力，我发觉自己还有一种 很特殊的行为，我就说很没有道理的行为啊。我其实我还在面对一些我自己开拓的一些工作，现在还我最大的一个任务了，是开一个宣教士的学院，训练将来的工人啊。我已经买了一块地了，280万，在 Flushing 啊，在 Flushing Main Street 附近啊，可以盖7层半楼啊，盖7层半，可将来可以住人的啊，将来盖好可以住人。我们有26个房间，然后呢，有些宣教士了，我要求所有来读宣教那个事工的这个课程的人呢，2年。他必须2年不做工，就是说不做自己赚钱的工作，他要离开他的工作来成为一个宣教士。然后呢，我要靠上帝的恩典让他们免费的住在我们的新盖的大楼。Flushing 的租金好贵的，我要求他们不有自己的工作赚钱，我也必须承担他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将来可以让他们来免费住在那边，免费的读书啊，好好读2年，装备自己被主用。这是我的选择，是我的计划，其实也是我过去50年前读书的情况。我读神学的时候也是免费的，我读神学的时候住吃跟学费都免的，所以我可以好好完成我4年的神学。这4年就影响了后面的40-50年的这个侍奉。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工人必须好好的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这是我的选择。我相信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可以在这个压力上抬起头来。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段圣经呢，来鼓励弟兄姐妹，上帝绝对有能力叫我们在面对罪、面对亏欠的时候让我们抬起头来，因为他已经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他可以叫我们在死亡的面前抬起头来，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他一定有力量帮助我们在人生各样的重担上、责任上抬起头来，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希望这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啊？基督徒应该有这个信仰。我最近刚刚今天早上，我在那个微信啊，这个 WeChat，我就看到一个的短信，我就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结束。他说今天的教会，今天最破坏教会的一件事，就是基督徒没有好好的来活出他的信仰。基督徒不会是一个虚伪的人，一个虚假的人，我相信大家不会是一个虚假的人，但是所表现出来的时候是有些的虚假。因为我们谈这个信仰、传这个信仰、相信这个信仰，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没有完全活出这个信仰，所以在人的眼光看来我们就虚假了。这个是最破坏教会的，不但破坏教会，也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家人，在家里面看到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谈信仰，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却没有活出那个信仰的意思，也就变成了不经意的虚假，这是最破坏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既然是基督徒， 就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基督徒，尽所能的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基督徒。最少在这三件事情上，我们来学习，抬起头来，好好的生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当弟兄姐妹从内心里面愿意来顺服，来接受你自己的信息的时候，主啊，求你祝福他们的人生，就要让他们带着能力，带着活泼的盼望，主啊，也带着美好的见证来宣告，主啊，你是你叫我们抬起头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将来相信你活在世上，主也过这样的一种有能力的生活。主，每一个立志来依靠你的人，愿你也在他们身上放下你自己的恩典与能力。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